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28日，星期五，农历二月初一。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Edwin。
好，那我们今天将会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重要的新闻呢，是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阻止了特朗普总统又一个行政令。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本周二暂时阻止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叫停全国难民安置计划并冻结支持难民机构资金的行政令。美国的地区法官贾麦勒·怀特黑德迅速批准了一项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的行政令在全国范围内生效，并指示相关机构在诉讼结束或被上级法院推翻之前恢复联邦资金。怀特黑德表示，此项救济措施是合理的，因为原告可能会证明总统的行政令已经超越了合法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实质上等同于对国会意志的否定。总统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来暂停难民入境。怀特黑德在西雅图市中心的法庭上对满座的法庭和旁听室表示，但这种权利并非没有限制，他说。在法官宣判后，司法部律师奥古斯特·弗伦特杰在法庭上表示，联邦政府计划提交紧急上诉。特朗普在就职首日便叫停了全国难民安置计划，这是他一系列收紧移民政策行政令的一部分，包括禁止难民入境并无限期暂停难民申请。在他的命令中，他称难民安置计划的入境安排对美国的利益有害。随后联邦政府在当周晚些时候冻结了对安置机构的资金支持。数千名已经获得美国安置许可的难民，许多人手持机票准备起飞，在禁令宣布后突然被困海外，陷入困境。在国务院庭发布停工令后，难民安置机构不得不自筹资金来为已经入境的难民提供基本生活需求，并被迫裁员以维持运营。特朗普的行政令及其实施对难民及与安置机构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国际难民援助项目的律师帕迪·阿拉格桑表示，该组织正在代表原告提起诉讼。法官真正意识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以及难民和相关机构每天都在承受的损害，阿拉格桑说。总部位于塔科马的路德会社区服务西北分部是2月10日提起诉讼，以挑战计划冻结并恢复联邦资金的三家信仰组织之一。该机构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安置了370名难民，其中包括一些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典礼前几天刚刚抵达美国的难民。然而他们的房租补助和个案管理服务现在已经被削减。该机构首席执行官大卫·杜埃亚在采访中告诉了记者。那可以看到哈，本周又有一个特朗普上任以来的这个行政令又再次遭到了这个法官的挑战。那目前呢，这一行政令呢也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也就是说关于法律上的一些争议和诉讼仍然还没有解决。事实上呢，特朗普自1月20号上任以来呢，他的这个签署行政令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NBC News 就统计了特朗普上任以来上任10天他就签署了72份这个总统令或者叫行政令。那么这些行政令里面呢， 既有这个跟移民有关的，也有跟这个联邦政府改革有关的，是形形色色，甚至还有把这个墨西哥湾改名叫美国湾这样的一些行政令。那这个特朗普发行政令的这个数量和速度是一个什么水平呢？NBC News 就对比了哈，从里根总统以来的过去7任的美国总统，包括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们前100天签署的行政令的数量都没有特朗普前10天签的多。特朗普前10天签了72份，而相比而言呢，排名第二的是拜登，拜登在上任的前100天是签了40多份。然后呢，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呢是签了30多，接近35份，所以就是说他这一次签的这个行政令是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这个总统啊，可谓这个新官上任的这个火是烧得特别特别旺。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特朗普的这个他的幕僚班底啊，还有他的这个背后的团队，对这些相关的这些行政令啊，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政策的研究或者是准备是非常非常充分的，所以在他上任首日，可以看到他在白宫一边接受记者采访，然后一边就手里面的笔一直都不停在签这个各种各样的行政令，所以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任和上一任的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批评特朗普的人士呢，就说呢，这些行政令很多都超过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从对墨西哥、中国和加拿大征收关税，到暂停对外援助和打击非法移民，再到禁止变性人在军队中服役和使用联邦资金为未成年人提供性别确认医疗服务等等，很多的这些行政令现在都存在着司法的争议。那么，《华盛顿邮报》呢，也对相关的这些行政令目前的一些司法的争议的进展做了一些统计哈。那有一部分是完全的被禁止了，就像刚才我们报道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法官禁止，就是进一步延长对禁止给移民社给难民社区支持的这个禁令一样，它这个是属于被完全禁止的。那么目前被完全禁止的行政令呢是有6项，还包括禁止这个出生公民权，然后冻结这个联邦的拨款和借款，还有有一个行政令是关于把这个监狱中的这个跨性别人的性别又给他改过去，还有对这个跟与性别有关的这个与跨性别有关的一些治疗资金的给予，以及这个终止这个联邦的一些 DEI 的这些计划。所以这6项呢，目前是被完全终止的。然后部分被终止的，这个行政令呢，包括马斯克的 Doge 部门去访问一些个人数据和美国的一些个人的数据的这个，以及联邦工作人员数据的一个禁令。然后同时还有包括没有任何原因的去解雇联邦的各个部门里面的一些监察长啊等等的一些公务人员。还有对这个 USAID，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一些行政令和改革，那目前是属于一个部分被禁的一个状态。此外，还有一些等待法律判决的行政令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相信这个总统、白宫和美国司法体系之间的这个争执呢，还会一直存在。那这些呢？我们也会在后续的报道中继续跟大家update 最新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的这些司法的诉讼案件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社区的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一些相关的信息。
好的，感谢陈涛刚才的报道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新闻。那今天第二个新闻的标题呢是华盛顿州2025年的首例麻疹病例在新鲜的婴儿中确诊了。那一名新鲜的婴儿被确诊出了麻疹，那这也是华盛顿州2025年的首例确诊病例。那卫生官员呢列出了多个可能发生暴露的公共场所， 包括呢西雅图儿童医院啊，贝尔维尤广场的苹果专卖店。那么西雅图的官员也强调了这个 MMR 疫苗的重要性啊，那这个 MMR 疫苗的有效率可以达到 97%，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而今现的这个疫苗接种率呢仍然是低于这个群体免疫活体的啊。那么今现的华盛顿州呢啊，也就是我们西雅图与今现卫生部门呢已经确定啊，华盛顿州的这个2025年的首例荨麻疹啊，那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患者呢是一名今现的婴儿，那这个病例呢可能在多个地点导致了，会导致这个公众暴露。那卫生官员呢也督促居民啊，检查自身疫苗的接种情况，因为这个麻疹具有非常非常高的传染性啊。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麻疹病例它是如何被确认的。那已知的情况是呢啊，该病例于2月26日确诊，那婴儿呢可能是在近期国外旅游的时候感染了这个麻疹。那官员强调呢，麻疹的传播极其容易，那未接触疫苗的人呢，在暴露后的感染率高达 90%。那这个西雅图与金县公共卫生部门的这个传播负责人啊，埃里克周博士呢，他表示，我们正在看到美国国内外这个麻疹病例的增加，请您与您的医生确认疫苗的接种情况。如果您尚未接种疫苗，请您立刻接种。那这个可能暴露这个公共可能暴露地点的这个公共卫生员呢，他也列出了这个受感染婴儿在传染期内曾经到访的多个地点。那麻疹病毒呢可以能在空气中残留最多长达2个小时啊。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那以下的这些以下时间访问了接下来这些地点的人员可能呢已经受到了暴露。那2025年的2月20日、下午的6点到9点，那贝尔维尤广场的这个苹果专卖店。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贝尔维尤2月21日至2月22日晚上的10点30分至凌晨的2点15分啊。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西雅图儿童医院急诊部啊，然后是西雅图的2月24号下午的1点至4点15分这个 Alojo 儿科诊所啊，也就是博塞尔。那2025年下午的这个1点到4点，那暴露过的地方呢包括这个雷德蒙德西北哮喘与过敏中心。那2月25日下午的2点30分至5点30分啊，受到暴露的场所是西雅图的这个儿童医院急诊部。那如果你曾经接触过该病例呢，应该怎么办呢？那可以采取的措施是，今现在大部分的居民已经接种了这个疫苗，因此呢总体的风险较低，但曾在上述时间到访过上述地点的人员应该首先检查自身的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情况。那注意症状，比如说这是个麻疹的症状，包括发热、皮疹、咳嗽、红眼。那如果您出现了上述的症状呢，请您在前往诊所之前先联系医疗机构，那避免接触婴儿和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从而导致这些人群出现感染的情况。那如果受到暴露呢，那症状有可能在2月27日至3月18日中之间出现，我们看到这个潜伏期还是比较长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疫苗接种至关重要啊。那麻疹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MMR 疫苗预防的，那接种两剂后呢有效率为 97%。 然而呢据这个西雅图与金县的这个卫生部门称啊，金县的疫苗接种率仍然低于 95% 的这个群体免疫值啊，那也增加了这个疫情爆发的风险。那金县当前这个免疫接种数据呢是 87% 的两岁儿童已经接种了一剂这个 MMR 疫苗，那 72% 的这个4至6岁的儿童呢已经接种了推荐的这个2剂疫苗啊。那婴儿幼儿和免疫系统的这个受损者面临的这个最高风险的并发症，那就包括一些肺炎脑部炎症。那2024年的金县也报告了3例这个麻疹病例。 好，那我们通过上面这则新闻，我们可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麻疹是什么？那麻疹是由一种这个麻疹病毒，也就是 MEV 引起的一种高度的传染性疾病。那主要是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那感染者呢，会出现一些高烧呀、咳嗽呀、流鼻涕呀、结膜炎、红眼等症状。那随后会出现这种红色的皮疹，然后从脸部呢开始呢会扩散至全身。那麻疹可能引发的这种炎症的并发症呢，就包括肺炎啊、脑炎啊，甚至严重的话就会导致病人死亡。那特别是针对这种婴幼儿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接种这个 MMR，就是这个麻疹疫苗至关重要。那 MMR 也就是麻疹啊，然后还有这个风疹，然后这个腮腺炎的这个联合疫苗。它呢是预防麻疹，就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接种两针后呢，可以提供约97%的这个免疫保护。那群体免疫阈值通常是在95%左右。那意味着如果接种率低于这个水平呢，病毒就更容易传播。那今现当前的，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这个新闻看到，那我们今现当前的这个疫苗接种率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因此也就增加了这个疫情爆发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疫苗接种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相关重要的。就我觉得，不仅是保护我们个人，保护婴儿，同样还能减少这个疾病在我们社区中的传播，然后从而保护一些易感的人群。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接种疫苗的风险和不接种疫苗风险的这个对比啊。那接种这个 MMR 疫苗可能会带来一些轻微的副作用，比如说这个低烧呀，或者是局部红肿啊。但是这种轻微的这种不良罕见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相比之下呢，不接种疫苗而感染这个麻疹的风险要高很多。那这个麻疹的死亡率呢，约为是1/1000到1/1000啊。而疫苗引起的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生率仅为1/100,000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接种这个 MMR 疫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也记得在申请这个研究生之前啊。我记得我们是要求填一个这个疫苗表的。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中这个 MMR 是必须要接种的。那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进行接种了，那我们来到华大之后还要进行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或者是大部分的不管是学生啊或者是婴儿都已经接种了这个疫苗，那么就。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还没有接种，那还是非常非常建议您去接种。那如果您接种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不要过度担心这个麻疹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风险。好，那接下来我们给您进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关注另一则新闻哈，就是西雅图出现一起特斯拉汽车被烧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也加剧了华州反特斯拉的一个情绪。西雅图的 Northgate 社区一辆被烧毁的特斯拉 Model 3引发了网络的热议，一些人怀疑火灾是人为纵火。近期啊，华盛顿州的这个反特斯拉情绪开始了升温。特斯拉在 South Lake Union 的这个门店遭到破坏，这是因为呢品牌与伊隆马斯克的关联呢是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同时呢，金线在前不久，应该是在1月底到2月初的时候呢，还宣布就是他想准备采购120辆特斯拉 Model Y 作为 OnePool 车队的这个用车。那么这一决定呢，也引发了争议，说。纳税人的资金是否应该支持特斯拉目前的这样一家企业，也引发了一个争议哈。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特斯拉。 西雅图的 Northgate 社区呢是2月22号哈，在一个Instagram 的账户有这个用户就发了一张这个特斯拉 Model 3被烧毁的一张照片，并配文说特斯拉在西雅图的这个 Northgate 被烧成了灰烬。那这张图呢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讨论。许多评论者怀疑这个是一个人为纵火，有人留言称呢他已经在那里超过三天了，看起来像是故意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知的一些信息呢包括从西雅图警察局提供给 Fox 13 Seattle 的声明中呢证实了这一事件，并称其为可疑情况。那我们不清楚的呢是据消防员调查称啊大火是起源于手套箱，但调查人员呢还没有确定是否是人为纵火。那这个事件的背景呢其实就是许多的这个特斯拉的批评者以及反对极其富有争议的这个目前的特斯拉的 CEO 伊隆马斯克呢在网络上表达了对他的就是因为对马斯克的一些意见和不满呢，同时也波及到了特斯拉这个品牌，那开始质疑这个政府对特斯拉的一些投资。此外呢也对这个马斯克的一些商业行为和政治立场感到愤怒。那反特斯拉的情绪呢还引发变成了这个破坏行为哈。这几个月来呢特斯拉在South Lake Union 的这个门店呢多次成为了袭击目标。一些当地的特斯拉车主报告称呢他们的车辆也被贴上了反特斯拉的标签。2月15日一群抗议者聚集在 South Lake Union 的特斯拉门店前手举标语抗议马斯克。如今呢马斯克已经正式担任了总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特别政府雇员，并被任命为这个政府效率部的一个负责人。那因为马斯克这个应该说是从去年下半年吧到现在的一直的这种非常高调的一个表现，确实是引发了一些人的争议哈。那另外呢就是金线最近购买的这个准备购买的特斯拉车辆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让这个争议愈演愈烈。因为呢金线的这个公交公司就是 King County Metro, 他之前是宣布准备采购120辆特斯拉 Model Y 的这个车型作为 Vanpool 车队的一部分。那这个呢因为 Vanpool 这个车队实际上也就是公交公司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人群，以及就是万一因为这个公交停运或者是一些情况无法满足社区需求而建的这个备用的或者说是以防万一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运输或者交通的这么一个队伍。那虽然县的政府官员解释称呢此举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市面上缺乏其他可用的这种七座电动车，但批评者呢就质疑纳税人的钱是否应该用于支持这个目前在争议中的特斯拉企业哈。甚至呢还有一些华盛顿州的议员正在考虑提出一项法案，可能会禁止特斯拉在本州的销售。那像这样的法案呢我觉得即便是这个提出来也当然会遭到一些法律上的这个争议和诉讼了，毕竟你作为政府的话如果你的产品企业的产品不是因为质量原因或者会造成某些伤害的话呢你是不能这种直接禁止它在某一个地方销售的。当然这种反特斯拉的情绪呢不只是出现在华州哈，其实反特斯拉的一些行动呢也在欧洲可能在欧洲还会更激烈一些。那就是在本周哈有一张那个反对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海报在网上传的非常厉害。海报呢描绘了一辆改名为叫Swastika的这个特斯拉汽车。那然后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就坐在这个车上，然后呢他伸出了他自己的右手向斜上方举起，就是坐着那个他在特朗普就任当天的一个演讲时他行了一个疑似的这种纳粹军礼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当时他的这个行为呢也是引来了很多人的批评啊，尤其是在欧洲人对这个二战的这个惨痛的历史是记忆会更加的深刻。那么这一张海报呢是出现在了伦敦，就是在英国伦敦的 伯纳尔格林的一个公交站的这个户外广告牌上，那呼吁人们不要去购买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的汽车。然后他这个海报上呢还写了一行字，就是三秒内从零加速到1939。那1939也是一个特殊的数字哈，这意味着当时的德国和英国开战，也是二战的全面爆发的一个一年。所以在欧洲的一些这个特斯拉的反和马斯克的一个反对者呢，就是在利用马斯克的一些争议性的言论和行为呢，在呼吁人们不要购买他的一个产品。那这个组织的名字呢是叫人人都恨伊隆，就是 everyone hates Elon 的这个组织。然后那么他们呢在 Instagram 上写到，如果这些海报在世界各地出现那就太棒了。随后呢他们还分享了一个 GoFundMe 的活动的链接，承诺向任何想要海报的人发送 PDF 格式的海报。那特斯拉的股市呢受到了这些反对的声音的影响呢，在过去一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情况哈。那总体来看呢，把这个声再拉大一点，就是时间再拉大一点，特斯拉的股价呢在2024年的9月3号就是拉到半年前看呢，它是每股 210.6 美元。那之后呢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马斯克进入了这个政府去任职他的这个 Doge 的负责人呢，一路是让这个过程呢一是让这个投资者哈对特斯拉以及马斯克的这个商业是更加有信心了，所以这个特斯拉的股价也有一波急剧的这个拉升，在12月17号就触达了历史最高点啊，479.86 美元，那可以说是比去9月份的那个时候的股价，9月初的股价是翻了一倍。也就是说如果你在9月初的话买了特斯拉的话，那不到三个月就直接翻番了。不过呢从那个之后呢又开始了缓慢的下跌，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一周的下跌的跌幅还比较大。那到了今天也就是这周五的这个收盘呢，特斯拉是收于了 293.04 美元，较高点下跌了近40%哈。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特斯拉的股价是成也马斯克败也马斯克哈。你在这个高调然后顺风顺水得吃得喝的时候，那整个市场的热情和投资者的这个资金呢都可以把你推到高位。但是你随着这个站在风口浪尖上受到了一些争议和质疑和批评甚至是反对，那整个的又对你的这个商业的股价又出现了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持续观察哈，就像因为像美国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商业人物他都会或多或少的参与政治，但是很少有像马斯克这样亲自下场还跑到政府任职然后直接去这个候选人的竞选的现场去拉票甚至是直接去给选民做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大亨。那马斯克也是唯一的一个。那我们看之前的很多的这些首富，包括亚马逊的贝佐斯呀，包括伯克希尔哈萨韦的巴菲特呀，还有包括像比尔盖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些大富豪们，他们可能就是在幕后会去发表一些观点，然后比较聪明的做法呢是可能给两个党都捐一些钱，或者给两个党比较支持自己这个企业发展的一些候选人做一些背书和捐赠，处于一个两不得罪两不相欠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像马斯克这样一边倒的 all in 这还是头一个。那么我们也会后续再去看一看哈，那他这把赌博到底最后能赌出个什么结果来，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以内，那特斯拉的这个股价还能不能再次的超过前期的这个高点，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刚才陈涛的播报。那我也是很同意刚才陈涛说的，就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商业领袖这么介入这个，不管是大选还是大选之后的这个美国的政治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就像刚才陈涛说的，对这个特斯拉的股价以及后续特斯拉对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政治计划或者是出台的任何方案，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的标题呢是华盛顿州领导人齐声反对削减医疗补助。 们警告呢，这或将带来严重的健康危机。那华盛顿州的这个州领导人和医疗官员正共同反对啊，这个医疗补对这个医疗补助，也就是这个 Medicaid 的削减提案。那此次可能的计划改革呢，是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削减十年内$20,000,000,000联邦支出的一个目标之一。那美国这个参议员呢，帕蒂穆雷和华盛顿州这个护士协会正在猛烈的抨击这一削减医疗补助的这个提案。那他们表示呢，这将削减医疗服务，或者是剥夺数十万低收入华盛顿州居民和残疾人的这个医疗保障。那这个华盛顿州护士协会的主席呢，贾斯汀基尔呢，他解释道，那作为一名职业护士，当我看诊时，我关注的重点是我需要做什么来帮助患者。那他告诉媒体呢，他担心许多患者的这个医疗可及性啊。而此时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推动对这个医疗补助及其他医疗项目削减至少达到这个$8,800,000,000。那在周四的这个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呢，穆雷表示，如果共和党人实施所谓的这个工作要求作为获取医疗补助的资格条件，那华盛顿州呢将有78.2万医疗补助受益人。那这些医疗补助受益人呢，占了全州的这个医疗补助受益者的42%，那他们呢都将失去这个医疗保障的风险。穆雷表示呢，随着这个资金的减少，医院呢将被迫关闭，母亲呢和婴儿呢将失去医疗保障，他们会忧虑如何获得产后护理，或者在孩子生病时如何支付检查费用。那老年人呢将被切断这个居家护理服务，并且被迫离开长期护理机构。那此外呢，穆雷还指出，共和党人提议减少这个平价医疗法案，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就是 Affordable Care Act。那在这个平价医疗法案扩展下补助州的这个联邦配比资金比例，那这将迫使这个华盛顿州每年额外支付$12亿来维持现有的这个医疗扩展补助。那吉尔呢也补充到，那如果你这样做，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导致患者延误治疗，进而引发更高昂的这个医疗成本。那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呢，茱莉亚·巴尔克特，她也表示，这项削减对最脆弱的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可能无法获得必要的这个医疗服务。那据他说呢，这个在这个亚基马附近这个 Astra 医院，69%的患者，他们呢是医疗这个，他们是依赖这个医疗补助的。那巴尔克特表示呢，你可能会惊讶于你的邻居、家人、亲戚和朋友都依赖医疗补助来支付这个医疗费用，使他们的医疗保险呢会更加的经济。那这个华盛顿州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呢，约翰·布劳恩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削减对医疗补助的具体影响。因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提案存在不同的版本，而目前呢，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不会削减医疗补助。那他也补充说呢，华盛顿州应当为未来的这个变化做好准备，并谨慎管理自身的支出。那布劳恩也表示呢，说我们的许多项目都与这个医疗补助豁免计划挂钩。我认为联邦政府呢应该仔细的审查这些内容，我们应该为可能的调整做好准备。那吉尔强调呢，照顾有需要的人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啊。那他说呢，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而是关于让人们在需要时获得医疗保障的问题。这将是影响城市、农村、红州、蓝州的居民啊。这是另外一个提醒，所有人的医疗保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关联的。那目前呢，该提案尚未最终确定。那共和党议员仍需制定另一份法案，那具体说明哪些项目将被削减。然而呢，目前尚不清楚该法案是何时提出，也不确定它是否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而成为法律。那我们通过刚才这一则新闻，我们看到真的，如果是未来真的是要这个削减医疗补助，我觉得会给华盛顿州非常非常多的居民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可以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那美国的这个医疗补助是什么。那这个医疗补助是美国政府为这个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公共医疗保险计划。那资金呢是来源于联邦和州政府呢，那他们是由联邦和州政府来共同进行分担的。那具体的管理呢是由各州来负责的。那该计划呢于这个1965年成立， 啊，旨在保障这个无法负担私人医疗保险的居民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那它覆盖的人群呢，就包括啊低收入家庭，然后孕妇、儿童、残疾人啊、老年人以及一些符合资格的成人。那根据这个评价医疗法案呢，啊这个医疗补助的范围啊是在部分州扩大，使更多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这个保障。那比如说呢，在这个扩展医疗补助的州，那低于收入低于这个联邦贫困线的138%的人群，那你他们呢就可以申请这个医疗补助。但是如果联邦削减资金，那很多州就可能不得不削减这个覆盖范围，或者是提高这个申请门槛，从而导致很大量的居民失去这个医疗保障。那此外呢，医疗补助不仅是用于支付这种基础的医疗费用，还包括比如说长期护理呀、精神健康呀，或者是药物治疗啊等等等等。那许多疗养院的患者，那他们就是主要依靠这个医疗补助来支付他们长期的这个护理费用。那因此如果是削减这个资金，可能带来就像刚才新闻中说的，就是直接影响的是很多的老年人以及重度病患他们的生活质量。那我们也很知道，就是在美国可能和在中国不一样的是在美国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那真的就是如果你要支付这个医疗费用的话，那真的是一笔天价的账单。我记得在我来美国之前，就是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在美国记住一定不要上救护车。就是说这个救护车，如果你是上了救护车，这个没有医疗保险的话，你需要承担的费用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一个朋友，那他呢就是他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免疫缺陷疾病，那他同时他的收入呢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就在这个低收入医疗补助的群体中。那么在上个月呢，他就是因为突然的被取消了这个医疗补助，所以呢他因为他需要每周去打这个就是接种这个疫苗来控制他的疾病。那这个疫苗在保险 cover 了以后呢，他需要支付的费用大概是一年350美金左右。但是由于他突然失去了这个保险，所以他每年支付的这个费用就达到了将近20,000美金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医疗补助对很多尤其是现在患病的这个贫困人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是削减这个医疗补助，我觉得对这些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我觉得经济方面的问题吧，那他们可能连基本的这个生活都没有办法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疗补助计划还是应该慎之又慎。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信息呢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的哈。最近如果是居住在西雅图的居民能感受到，应该是从这周的周三开始，然后这个天气一下子就变好了，然后早上起来阳光明媚的，然后整个大家出去的这个体感的气温也高了不少。确实是那个我住的这个 社区的有不少的小孩子在这个社区里面玩耍，都已经有穿着短袖和短裤在外面成天的玩的这个孩子了，一下子让大家觉得好像是春天来了。那实际上呢，到从日历上看，现在也才刚刚不到三月哈，在三月之前的西雅图，还远不能说是春暖花开。那在美国的国家气象局的这个气象学家丹娜菲尔顿呢就说哈，西雅图过去几天迎来的这个春天般的天气呢，会持续到本周六。也就是到明天，明天的天气还不错，但是呢在这之后呢又要回到这个雨水和寒冷的气温中了，所以呢当地人呢会把这个天气呢是叫做假的春天，也就是 fake spring。 那这个气象现象呢也是这边独有的一个，就是在还没有真正进入春天之前先给你暖和两天啊，然后预计呢这个周六的早晨可能会有雾，最高的气温呢是接近59华氏度，然后到周日呢气温就会有所下降，预报说呢可能是会有阵雨，然后最高的气温呢只有52华氏度了。那菲尔顿呢周五的早上就说哈，如果周五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气温达到了60度，那将是1993年以来首次在二月份连续三天出现这样的一个气温。菲尔顿呢还介绍哈，在经历了寒冷的几天之后，这段时间部分的天气可能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每年这个时候的最高气温通常是52华氏度，最高记录呢是70华氏度。那这一周呢到了60华氏度，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气温了。那要从明天开始，从这个3月1号开始呢才是美国这边这个气象学上的春天的第一天，所以虽然按中国的这个农历的节气哈，立春已经过了，但是在美国这边呢春天呢还没有开始。那另外呢最近几天呢，因为当然也是快接近到春天了，也出现了一个高花粉量的情况。如果是对花粉有这种过敏反应的一些朋友呢，会出现一些打喷嚏啊或者流鼻涕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正在为季节性过敏所困扰呢，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措施。比如说限制早晨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因为早晨的这个花草树木喷出的花粉量是最多的。同时呢可以用除湿机来限制家中的这个霉菌的生长。另外开车时候呢使用空调过滤过敏源，同时在园艺或户外工作时啊要戴上口罩。所以春天虽然春暖花开很暖和了，但是对于过敏人群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这个季节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即将到春天了，那有没有西雅图周边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赏花的一些去处呢？我这里也可以先给大家说几个。一个呢当然是最著名的华大的樱花了，每年大概是从这个三月中旬可能15号开始，然后也就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三月15号开始可能会持续到25号这样的一个时间。像去年的话大概它的盛花期就是从17、18号开始，一直持续了一周左右，所以有意来赏花的朋友呢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年一度的这个华大的樱花盛景。此外呢还有这个在距离华大不远的这个稍微南边一点的华盛顿州植物园。那植物园呢里面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建园非常早，已经超过了100年了。在最初的时候是在192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建园了，然后到二战期间呢是逐步的一个扩大。那整个的华盛顿州这个植物园呢现在也是由这个跟这个华大在有合作，然后由华大的这个植物学系哈也跟他们会进行一些合作的，比如说这个园内的一些植物的一些管理啊维护啊，还有给这个游客做一些科普带队科普游览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华盛顿州的这个植物园州立植物园呢也是一个春天踏青赏花非常好的去处，包括像樱花像这个玉兰花，然后像杜鹃 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这个鲜花呢，都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那它的花期呢，也是可以从像跟华大类似的，樱花的花期一般是比较早的，樱花的花期是从三月中旬开始，然后包括像玉兰花，就是非常有白色的和粉色的很大的这个很密集的这个花朵的这个玉兰花呢，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就会盛开，所以从这个三月的中旬开始会一直持续到五月六月，因为到后面的话是杜鹃花开、木棉花开等等这样一些花开的时间，所以基本上每隔两周去你都能看到新的一些不同颜色的和不同品种的这些花盛开。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西雅图的很多的这些社区哈，我们也能看到像一些山茶花，也是非常有非常大的这种山茶花树，一棵树上可能有成千上超过一千朵这个花的这种盛景哈。我在去年的话，反正是在我在的这个社区，就在华大附近那个Ravenna Park 附近的一个社区里面，看到有人家种的这个非常大、非常高大、非常漂亮的这个花朵，所以即将到这个春天了，大家也是可以不要错过这个好的出游踏青赏花的这个时节。那这里也可以，如果不知道这个 Adeline 你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去年有没有一些这个赏花的体验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那我记得我是来到西雅图，这是我的第三年在西雅图了。那我每年都会去华大看这个烟花。我记得樱花，不好意思，就是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会稍微的早一点，但去年来说会相对的晚一点。然后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下雨，所以说很多樱花可能开不了很久，然后就落了。然后我记得很多华大的同学他们都是早起，大概是六七点就会去那个樱花树下等着，然后等到八点左右，哎，太阳正好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开始拍樱花。我记得人也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可能如果你站在那里，如果真的想拍很美的樱花，大概就只能是取近景。那如果你取远景的话，那就是樱花树下都是人。那去年的话，我记得天气会相对好一点，然后樱花也是很美，但是我觉得这个樱花的花期真的是比较短，可能也就是一周左右，到第二周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樱花就落没了但是去年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观赏樱花的地点，就是在这个我们南边的这个 Seward Park， 然后那里有一棵非常非常大的樱花树然后也是受到很多很多同学，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西雅图市民的喜爱。那去年这棵樱花树也是非常的有名的。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记得应该就是在这个 Seattle Downtown 再往南一点，也是有一个樱花街。那我觉得可能有除了华大以外，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赏樱花的。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些地方。我觉得不仅是华大的樱花，那很多其他地方的樱花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我觉得从三月以后，西雅图最美好的时候就要到来了。那就是随着雨季的过去，然后天气逐渐回暖，然后大家很多人，我觉得大家很多都可以去 hiking 啊，或者是做一些户外的活动。那西雅图的这个白天的时间也在变长，那可能大家就是不会再像冬季这么 emo 啊，然后有很多户外活动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我觉得西雅图只要过了雨季之后气温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基本是在10度到20度左右，那夏天最热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超过30度然后再加上这个白天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非常非常适合一些户外运动，或者是我觉得什么都不做去公园坐一下午，或者是躺一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休闲方式。那希望大家在这个春天或者是西雅图的夏天能够enjoy 大家的这个户外活动还有大家的生活吧。好，那下面为您播报最后一则新闻。那最后一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这个联邦裁员波及了华州的这个国家公园和森林。那联邦政府裁员的影响呢正在波及华盛顿州的国家公园和森林，那包括呢雷米尔国家公园以及西雅图以东的一些热门的步道。那美国这个众议员金·施莱尔呢他就告诉记者，作为全国范围内3400名的这个森林服务局员工和这个1000名的国家 1000名这个国家公园管理员的管理局的员工裁员的一部分啊，这些削减呢已经导致这个贝克斯诺夸米尔国家公园内的一些这个丹尼西步道的关闭，那附近的这个富兰克林瀑布的步道呢也因为人手短缺而关闭了。那这个山峦至海峡绿道信托基金会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那尽管呢国家公园的这个具体影响仍在显现，但是全国范围内的裁员可能会导致这个部分国家公园关闭一些部分的区域，那缩短呢游客中心的开放时间，或者是削减这个教育项目。那国家公园的这个护林员协会执行主任这个比尔韦德呢告诉了记者，那韦德表示呢，持有这个执法许可的护林员似乎没有受到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这个裁员的影响。那国家公园保护协会的这个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克里斯丁布伦格尔他告诉记者，维修工人收取员工费用的员工收取入园费用的员工以及提供这个导览和教育服务的护林员受到了严重影响。那这也导致近期呢部分公园出现了入园排队时间更长的一些情况。那韦德表示呢，自上周五以来他听说这个华盛顿州至少有5个国家公园的员工被解雇了。那据前线的这个工作人员反馈呢雷尼尔山的国家公园有6名员工被解雇了。那北部国家公园呢也裁员了6名员工，那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呢则裁员了5人，圣胡安岛国家历史公园和这个罗克斯湖国家公园各失去了1名这个公园服务人员。那这些信息呢来自这个护林员协会收集的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那施莱尔呢告诉记者说他的办公室呢听说过去几天这个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共裁员约250名森林服务局的员工。那韦德表示呢幸存下来的这些公务服务局的员工中呢是他们呢士气就较低了。那韦德说呢这次裁员的不确定性很大政府仍在进一步的讨论这个削减联邦就业岗位，因此呢所有人都很紧张。华盛顿州这个资源部的发言人迈克尔·凯林呢他也告诉记者说森林服务局的这个裁员不仅影响了一些护林员，还影响了一些野外消防员和负责控制火灾蔓延的一些森林管理人员。那施莱尔表示呢步道维护成了问题，那公厕清洁呢也出现了问题。那凯林和施莱尔指出呢虽然裁员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试用期的员工但这个类别呢往往包括那些长期服务的联邦员工，那他们只是最近才获得了晋升，或者是在同一机构内换了新职位，那这些员工呢他们也有面临这个失业的风险。那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施莱尔表示他和其他的议员正在努力的推动立法，试图遏制这个特朗普总统对联邦支出的这个控制，那他强调国会才是联邦预算的最终决策者。好，那么就刚才这次新闻呢，我们首先想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这个国家公园和森林管理它是如何运作的。那在美国呢，这个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的管理呢，涉及了多个联邦机构。那首先呢，我们有这个国家公园管理局，也就是 NPS 它是负责维护全国63个国家公园以及一些历史遗址呀、纪念碑呀、保护区啊等等，那他们来确认这个生态保护和游客体验的平衡。而这个美国国家森林服务局，也就是 USFS， 它呢是归属于农业部的，那它来负责呢管理全美155个国家森林和20个国家草原然后呢它这些国家森林和国家草原呢他们覆盖了将近1.9亿英亩的土地。那主要美国森林服务局呢它的主要职能呢就包括这个森林保护呀、野生动物管理呀、步道维护啊、防火管理呀，还有一些资源利用的问题。那通常呢这个公园和森林的维护主要依赖于这个护林员维修人员、教育工作人员和这个执法人员的协作。那这些人呢他们的主要职责呢就包括首先呢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还有呢维护步道公厕和露营地，然后还有提供导览和游客教育服务，然后最后呢就是进行这个野外消防管理预防和应对火灾。那由于这些工作呢需要一些大量的人力支持啊，因此这个如果特朗普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裁员，那就会导致维护不到位，还有比如说一些步道啊设施啊被迫关闭，那甚至呢如果他们大幅裁员，那也会增加这个森林火灾的风险。那就像刚才这个新闻中说到的，就是这个我们华州附近的这个富兰克林瀑布步道因为人手短缺关闭。那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最近由于这个富兰克林这个冰瀑布非常非常美丽啊，那小红书上也有很多人说哎最近我们要不要去这个富兰克林这个瀑布去看一看。那我记得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就说，一开始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是我们是可以开车到这个瀑布附近，然后步行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瀑布。那现在呢由于这个步道关闭，那现在我们就只能把车停在最近的这个停车场，那需要步行将近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到达这个富兰克林瀑布，所以我觉得也给一些游客造成了很多的困扰。然后我就觉得像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大规模的裁员活动，我觉得不好置评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给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不便。然后就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联邦裁员对这个国家公园和森林那些具体影响。那如果政府削减导致这个裁员，会在很多层面影响国家公园和森林的这种正常运行。那比如说这个步道和基础设施的维护受限，那游客体验下降包括这个生态保护和这个野外消防管理的一些受限等等等等的问题。所以希望吧特朗普政府不要再继续对这个森林和国家公园进行更多程度的削减，然后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到这些国家公园来更多的体验一下这些美国很棒的国家公园。好，那以上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